打开心灵的窗户，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走进缤纷的园地，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欢迎收听书香园地。
亲爱的书香家人，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平安，刘文问候你，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在我们中国文化过去的思想当中，有其中这一项哦，那就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我们看到许多的古装电影啊，这男主角出身贫寒，而却是寒窗苦读，一定要考上状元，才能衣锦还乡，光耀门楣，甚至于可以当驸马爷呢。虽然说现在没有考状元的制度了，然而我们的心态是否已经改变了呢？不见得啊。很多父母觉得孩子一定要考上最高的学府，才能够光宗耀祖，还有要从事在世人眼中很热门、很有价值的工作，那么才算是成功。这是世人根深蒂固的想法，连我们这些基督徒可能也不例外。然而，上帝是如何看待工作的呢？工作真正的尊严何在？工作有大小、圣俗、贵贱之分吗？只要是正当的工作，都是具有神所赋予的尊严和意义的。在今天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要继续看到《工作魅力》这一本书的第二章《工作的尊严》下半段呢。当然，我们要先来读一篇灵修短文，仍然是选自于道生出版社所出版，由梁敏福弟兄所翻译编辑的《慈神爱所》。今天这一篇灵修短文的主题是操练做见证，经文在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手边有圣经的书香家人，请先翻开到新约圣经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一起来读这一本《慈神爱所》。罗马书第一章第十六节，其中说道：我不以福音为耻，这福音本是神的大能，要救一切相信的。操练做见证，多数基督徒往往没有胆量为主做见证。我们要时常保持高度的敏感，并运用智慧，在圣灵的带领下，勇敢抓住任何机会为主做见证。马传道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总是搭火车去参加聚会。某一天，他坐在一节拥挤的车厢里，圣灵忽然命令他站起来读一段圣经，并做一个简短的祷告。他对主说：别在这个场合嘛。但圣灵继续催逼他，于是他拦住列车长问：如果我在车厢内读圣经做祷告，是否可行呢？列车长说：有何不可呢？马传道原本期望列车长禁止他这样做的，他回到座位上想忘掉圣灵的声音。后来他终于站起来，走到前面高声说：各位朋友，目前的局势不太乐观，我打算为大家读一段圣经，然后带领大家祷告。军人都脱下他们的帽子，一般人也摘下帽子，整列车厢寂静无声，大家全神贯注地听他讲话。当他讲完回到座位时，全车的人都向他道谢，还有一些人过来向他讨教，讨论他们灵命上的需要。马传道这样做是不寻常的， 但是上帝喜悦他这样做。我们也是一样的，随时随地都要抓住机会为主做见证，对任何人谈论耶稣基督都是必要的。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主啊，求你赐我刚强壮胆的心，时刻聆听圣灵的声音，把握任何可以宣扬福音的机会，为你得人如鱼，荣耀你的圣名。这样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接下来送给你这一首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
他是小学老师，他是语言学博士，
他是家庭主妇，
他是面包师傅，
他是德智司机，
是工厂经理，
他人从不疏忽，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绽放满山满谷，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蝙蝠吃下一朵一朵芬芳和祝福，与人同得福音的好处，就像春天的花朵
有一个朋友，他可以随着你踏遍天涯海角；有一种声音，他愿意伴着你共度生命幽谷。漫长人生旅途中，能否将他们放进你的行囊里，时刻对你轻声细语？现在，就让刘文陪你一起读好书，把这份感动深深放在心里。
继续来看这一本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连结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在上一回我们看到第二章《工作的尊严》，作者特别分享了希腊哲学家、希腊文化他们对于工作的看法，他们认为动脑的工作比动手的工作更高尚、更有尊严、更有价值。简单来说，动脑的人呢，比较像是贵族，而动手的人比较像是奴隶啊。虽然这个观念我们现在似乎嗤之以鼻，但是其实呢，却是影响现代人对工作的思想非常的深远呢。而圣经如何看待工作的尊严呢？工作有贵贱之分吗？还有基督徒对于这个世界，可以说是物质的世界，我们要用什么心态来面对呢？许多人觉得这个物质世界是罪恶的，是堕落的，因此一个属灵的人应该要对这世界的物质嗤之以鼻，绝对不要贪爱世界。是的，我们当然不能是享乐主义，我们也不应该随着世界的价值观而随波逐流，但是我们要如何来看待上帝所创造的这个世界呢？今天继续来看这本《工作魅力：连结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第二章《工作的尊严》下半段。圣经对工作的看法和希腊哲学思想完全不同，各式各样的工作，无论是用手还是用脑，都体现了我们作为人的尊严，因为他们都反映了创造主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形象。圣经学者科德纳在《创世纪》第一章关于动物和人的被造当中，注意到了某种深刻的东西，就是只有人被分别出来，并且被赋予了一项工作要求，一种职分。换句话说，植物和动物只是蒙召要滋生，但唯独人被明确地赋予了一份工作，他们蒙召要治理和管理，也就是要统治这地。我们被赋予要做特别的工作，是因为我们是按上帝形象造的。这是什么意思呢？古近东的统治者会在他们行使权柄或宣称行使权柄的地方，树立一些自己的画像或雕像。这些雕像代表了统治者本人，是他临在和权威的象征。创世纪第一章二十六节与统治的使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联系表明了这样的统治行为是使我们理解按照上帝的形象被造这个命题非常关键的一个层面。我们蒙召要在这里，在世界上为上帝站出来，作为他所指派的代理人，代替他对其余被造界行使管家的责任。上帝在创造时所做的事情，我们现在也要参与，就是为混乱带来秩序，从物质世界和人性中创造性地建设出文明，看管上帝所创造的一切。这是我们被造所要做的一部分重要任务。虽然希腊思想家把普通工作，特别把手工劳动视为人被贬低到了动物层次，但圣经却在所有的工作上把人和动物区分开来，并且把他们都提升到有尊严的地位。旧约学者维克托·汉密尔顿他注意到，在以色列周边如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文化中，君王或其他有皇室血统的人都可以被称作上帝的形象，但他注意到这个词很少出现，不会用在 挖运河的工人或建造金字塔的泥土匠身上。然而，创世纪第一章却用皇室的语言来描述人。在上帝眼中，所有人都有皇室的血统。工作是尊贵的，因为它是上帝所做的事情，也是我们作为上帝的选民代替他所做的事情。我们认识到，不仅工作本身是尊贵的，而且各式各样的工作都有尊严。上帝在创世纪第一章和第二章的工作是手工的劳动，因为他用地上的尘土塑造了我们，又特地把灵魂放入肉体之中，还修建了一个园子。今天的我们很难意识到这种观念在人类历史上具有怎样的革命性。传道人兼作家菲利普·詹森是这么说的：如果上帝来到世上，会以什么样的面貌出现呢？对古希腊人来说，他可能是个哲学家；古罗马人要找的可能是个公正而高贵的政治家。但希伯来人的上帝是如何来到世上的呢？他是个木匠。当前的经济时代，让我们越发有动力来污名化农业和家管的工作，而我们也有很多新的方式可以这么做。这些工作据说并非有知识的工作，所以薪水不高。但是在创世纪中，我们看见上帝做了园丁，而在新约中，我们看见上帝成了木匠。没有任何任务是小到无法承载上帝赋予在工作中的巨大尊严。简单的体力劳动也是上帝的工作，丝毫不比阐述神学真理的工作差。想想看，就像打扫房子这样微小的工作吧。如果你不做这个工作，或者不请别人来做，你就会因为家里滋生的细菌、病毒和传染病源而生病，并且最终死去。上帝创造了物质的世界，是要透过人类的劳动，用无穷尽的方式对其加以发展、培养和看管。而在这些方式中，哪怕是最简单的一种，也都是重要的。缺了任何一种，人类的生活就无法兴盛发达。凯撒琳的朋友麦克在纽约城里做保全，他是曼哈顿一个社区的保全，是15个保全之一，而他所看守的大厦有差不多100家住户。他现在已经60多岁了，但年轻时就从克罗埃西亚移民到了美国。他做过很多种工作，包括餐饮业和体力劳动。他在这栋大厦里做了保全20年，对待工作的态度非常的与众不同。对麦克来说，这并非只是一份工作，他关心大厦里的住户，而且帮他们卸货、找停车位、欢迎客人等等。他对于保持大厅和楼面的清洁和美观持有高度的标准。当人们问他怎么能够放下手中的事情，及时跑到门口去帮助一位刚过完周末假期的住户帮他搬东西时，他的回答是：这是我的工作，或是他们需要帮忙。为什么他能记住每个小孩的名字呢？他说：因为他们住在这里。最后被问到：为什么你在这份工作上那么尽心竭力呢？他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只是我需要在每天早上看着镜子中理直气壮的自己。如果我每天没有尽力的话，就无法面对自己。看来他是因为对工作和生活的感恩而如此努力。他很高兴能够生活在这个国家里，也很高兴拥有这样的工作机会。麦克所服务的人大多数都是专业人士或商人，这些人可能都庆幸自己没有成为保全，有些人甚至可能觉得如果自己当保全的话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但是麦克的态度表明了他意识到自己所从事的工作的内在尊严， 也正是如此，它带出了这份工作的良善和价值。所有的工作都有尊严，不只是因为工作反映了上帝在我们里面的形象，也因为我们蒙召要照顾的物质世界原是好的。希腊人把死亡看作朋友，因为死亡把我们从肉体生活的监牢里释放了出来。然而圣经却没有把死亡看作朋友，而是看成敌人，因为被造的世界原是闪亮美丽的美善之物，原本是要存到永远的。有些人对现实的看法是，属灵的比物质的更真实实在，其他更倾向自然主义的人则认为，属灵的是幻觉，而物质的才是唯一真正的东西。但圣经对这两种看法都不接受。我们承认世界是美好的，它不是一个表演我们个人救赎故事的短暂舞台，等我们得救后就没有形体的在一个不同的时空中生活着。按照圣经，这个世界是新天新地的先锋，当万物复兴的时候，它会被炼净、恢复和增强。没有其他宗教有这样的意象，使物质和灵性永远整全地生活在一起。所以，飞翔的鸟儿、咆哮的海洋，以及人间的衣食住行，彼此相爱，都是永久的好东西。如我们所看到的，这表示基督徒不能轻看与物质世界有更紧密接触的劳动。看管和开发这个物质世界是有价值的，即便这意味着要割草，同时也意味着世俗工作并不比传道的神圣工作更缺乏尊严和高贵。在诗篇第65篇第9到第10节和诗篇第104篇第30节当中，我们看到上帝透过降雨浇灌大地使它肥美，也透过他的圣灵使地面更换为新。然而在约翰福音第16章8到11节的经文说，圣灵要说服人为罪和上帝的审判责备自己，这也就是传道人要做的工作。所以我们在这里看见上帝的圣灵既做园丁也传讲福音，这两者都是上帝的工作。所以我们怎么能说一种工作很高贵，另一种工作很低贱呢？如果我们理解被造界的美好和工作的尊严，我们就有了非常好的基础。我们在一个美好的世界上工作，至少这个世界有一部分的目的是为了我们的快乐。创世纪的作者告诉我们，当我们站在被造界的丰盛面前，应该要感到敬畏，因为它生机蓬勃。上帝看来很喜欢多样性和创造力，上帝创造行为的动力纯粹来自他创造中的喜悦。请参看箴言第8章27到31节，这也是上帝的计划中我们该有的工作态度。而如果我们没有经历堕落的话，我们应该还能如此保持，但堕落玷污了一切，包括我们的劳动。我们被造就是要工作，也要享受工作所赋予我们作为人的尊严。无论这种工作的地位或薪水如何，这项原则在实际中的应用非常深远。我们可以自由地寻找适合自己恩赐和热情的工作。当经济萧条，工作机会减少时，我们也能敞开去寻找更多的工作机会，不再有任何理由骄傲或自满，也没有任何理由嫉妒或自卑。每个基督徒应该都可以带着确信和满足去找出一种方式，是他的工作该如何参与在上帝创造和耕耘的工作中。为要帮助我们做到这一点，我们在下一章要查考圣经对文化的理解。 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远地节目，我是刘文，和你一块读的这一本书是由希望之声文化有限公司所出版，由提摩太凯勒牧师所写，赵刚所翻译的《工作魅力》。读这本书的期间，为你送上的这首片尾曲曲名是《在你呼召之地》。
我的心就是你，祝赐小弟平安，拥抱我的全人，使我心感到满足。祝赐爱的真理，使我看见荣光。照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要全心敬拜，在你呼召之地，我要全心敬拜，无论何时何地，我也全心。
我们今天从《工作魅力：连接你的工作与上帝的工作》这一本书中看到的是第二章《工作的尊严》下半段呢。在下一回的《陪你读书》栏目，我们就要进入这本书的第三章了。第三章的主题是“工作是耕耘”，不要错过了。好，来到节目尾声，要和你说再会了。再一次邀请书香家人，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来信请你寄到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这是手写信件的地址，香港九龙大有街一号十楼，有是有没有的有哦。若是利用电邮的话，请来到以下的电邮信箱，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net。 不要忘了下回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书香远地，愿神赐福保护你，拜拜。
Thank you.